我们唱首歌吧，来来来，唱首歌，唱首歌。我们来唱一首歌哈，唱那个来到主前哈，来到主前。那个没录没关系，我们先来唱首歌。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 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块一块的被建造，一起搭成神的灵宫。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看到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啊，跟他说你是活石，
你是活石。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哈。好，那在这一堂开始之前，我还要介绍一本书哈，在我们书房是有的。那因为我们将当我们讲到祷告，我们都有很多的书可以看，但是我想要介绍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哈。那这本书叫做《祷告惊奇之旅》哈，《祷告惊奇之旅》。这是讲到改变生命的31种祷告，你知道为什么叫31哈？那这本书上就特别讲到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吃冰淇淋的店叫什么三一冰淇淋，有没有听过哈？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讲了说他的以前呐、啊，他在小时候那个儿子啊，去每一次球赛完了，他都要带他去吃一个冰淇淋，去三一冰淇淋。那么去三一冰淇淋，他儿子就有一种口味。特别喜欢吃，所以每一次去的时候，店员也都知道都要买那一个口味的冰淇淋 来吃。就有一次呢，他去那个店里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口味已经卖光了，没有了。所以那个店员跟他讲说，哎呀，很抱歉啊，我们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口味已经没有了，那你今天可不可以换另外一种口味吃吃看？那个孩子就，哎呦，就觉得好失望，要他换一个口味。不过他说：“好吧，好吧，那就就也没办法，就换了另外一种口味。换了一种口味以后，发现那个冰淇淋好吃的不得了哈。那么，所以呢，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每一次去吃冰淇淋的时候，就31种冰淇淋，每一种口味都吃。那么后来这个作者就讲到，他就讲到想到说，其实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每一天有一种不同方式的来祷告。”哈利路亚。那所以这本书讲到祷告是一个惊奇之旅哈。那我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也跟大家分享它上面讲到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一个见证呢，非常的奇妙，就讲到说这一个作者他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早上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那天圣灵感动他的跟神的一个祷告就是：神啊，请你差遣我。你知道我们刚刚早上讲，我们被神拣选要差派我们出去结果子，所以那天圣灵感动他，就是要他说跟神说：主啊，求你差遣我。所以他就做了这个祷告：神啊，求你差遣我，你要我去哪里我都愿意。你知道神差遣他做什么呢？神就感动他要去一个 marketplace， 去一个商店街，去理发店里面去剪头发。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他去理发店里面剪头发啊？那么所以呢，他就跑到那个理发，就到 Market Street 上面，就到那个店里面去剪头发。当他在那里剪头，一进那个店里面的时候，那店员就问跟他讲，就那个理发小姐跟他说：“哎，你好像是一个 new customer， 我都没有见过你哈。”他说：“你谁介绍你来我们这一家店来剪头发？”那这个人就跟他说：“哈，今天早上是神介绍我。”要来这家店剪头发的。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一个人理发小姐一听到他说神介绍他来的时候，这理发小姐眼泪就掉下来。他就说：请问你是不是一个牧师？他说：我正需要牧师的帮助。他因为我今天本来决定当我剪完头发以后我就要去自杀。你说神多奇妙，就在那一天里面，就透过这一个牧师去这家理发店里面剪头发。他说：我只是顺服圣灵的感动，跟神说差遣我，你要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去。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天剪头发的时候就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哈利路亚，我真的很感恩哈。那我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要讲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哈，发生在几年前。有一天在几年前一个早上，我接到所以这本书祷告惊奇之旅 在我们的书房有哈，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这个里面充满，这是不是我知道很多祷告书你都看了以后你就想打瞌睡，因为你觉得是祷告八股哈，可是这本书绝对不是祷告八股，这本书你看了以后心里都得激励。我们当中有几位弟兄姐妹读这本书了以后，就真的每天按照这本书上面的感动哈来祷告，就经历很多神的作为哈，所以这本书非常好，祷告惊奇之旅。那么当然因为这本书我看过，我也写了一篇序言，所以特别跟你们介绍一下。哈利路亚。那 我就讲为什么我讲这个，就有一天早上我在家里面就接到一个姐妹打一个电话给我，那个电话里面就跟我说，刘师母她说我有一个朋友哈，我认识一个朋友，她非常非常的苦，那么实在需要有人去帮助她关心她，但是她是住在另外一个区域，她说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小组，姐妹小组可以邀请这一个姐妹去那个姐妹小组，那我就把她电话名字都记下来，就准备跟那个地区的小组的姐妹联络哈，所以后来我就打电话去给那个姐妹小组的负责人，那个姐妹小组负责人呢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说，哎，他说，我说，某某姐妹哈，我说我这边有个电话号码跟名字，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人联络一下，邀请他来参加姐妹的小组？那我那个姐妹就把那个名字电话写下来，然后就说，哎，这个名字好熟啊，好熟啊，然后就跟我说，师母啊，你知道好奇妙啊。他说好，我想起来了，他说今天早上好，那天是礼拜一，他说今天早上呢我起床以后呢，神感动我要去烫头发，好，要去烫头发，那我就跟神说，神啊，为什么要我去烫头发，好，他已经很久都没有烫过头发了，那么那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三次神都感动他要去烫头发，他说我最后就只好顺服了，他说因为我太久没有烫过头发了，也不知道要去哪家店烫头发了，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那我到底要去哪一家店烫头发啊？所以他就开车出去，就在他附近就看到有一家理发店，所以他就开车进去，他说我告诉你啊，好奇妙啊，那家店不但是一个理发店，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开的，广东人所开的一个理发店，所以他就进去要去烫头发了。那么烫头发就跟店员就聊天啦，聊天的时候人家问他说，哎，你平常都在做什么，他说哦，我平常都有周间的时候有姐妹聚会，好，那然后那个人说，真的有姐妹聚会，那你是基督徒了，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好，所以他们两个就谈起来，然后他一看，哦，他的整个理发店到处墙壁上都贴了圣经，才发现都贴了圣经的金句，所以就很高兴，两个就谈了一半的时候呢，这个理发小姐就跟他讲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需要神，因为我开理发店我很忙没办法，可不可以请你去跟我这个朋友联络，那他说好啊，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他把电话号码电话名字抄下来，结果他发现呢，我打电话给他的人就是他那天去理发店的里面人家所给他的一个号码，太奇妙了，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师母啊，那我一定要立刻联络这个人，一定就是神要来拯救的人，所以那天是礼拜一，他晚上10点多钟就打电话给那个人。那第二天早上，星期二早上，那个姐妹就来到我们姐妹小组的聚会里面，太奇妙了。到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人为他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他做祝福祷告就拼命的掉眼泪。那一天他就接受主做他个人的救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知道当神的灵在引导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今天早上神的灵真的会在引导我们，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跟神一起同工，神就让各方面都能够靠拢，各方面都能够来成就神的工作，为了是什么？要救一个人，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们讲到代求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看见我们代求者是上帝的朋友，我们代求者也是与神能够面对面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代求者，我今天就会用很多的不同的人物跟大家来分享，但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到亚伯拉罕，这一堂课我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摩西。摩西在圣经上讲到摩西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摩西是神所面对面的。弟兄姊妹，摩西是一个神所面对面的人，他是亲眼经历看过神的人。那么我们就想到摩西，神在摩西的那个时代里面，那一个时代真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有瑕疵的一个时代，神真的是在那里等候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能够被神所用。当我们思想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摩西那个时候，他本来神在他身上是有个托付跟使命的。其实当摩西在生下来的时候，在那个摩西生下来，在法老的女儿找到他的时候，是在一个 basket 里面。那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法老的女儿看见这摩西的时候，他就说：“这一个摩西，其实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我从水里把他拉上来。”那么，因此摩西呢，他从水里被拉上来，他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是神的一个器皿，好，他是神的一个器皿。那么，摩西其实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知道摩西在第一个40年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器皿。你看很奇妙，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摩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个使命，所以当他差不多快要40岁的时候，他就出来想探望一下他自己的家乡的同胞们，他的骨肉之亲，他的希伯来人的状况怎么样，所以他就去看望这些希伯来人。他就没有想到，当他去看望希伯来人之后，就看到有两个人在打架，大家记不记得？好，两个打架，那么他就一下子就把那个其中两个打架的人，一个是希伯来人，一个是埃及人，就把一个埃及人给打死了。那么打死了以后呢，第二天呢，他又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摩西就去劝架。没想到劝架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跟他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听到这句话就害怕了，就赶快逃走。好，那么圣经上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解释到，他说摩西以为他的同胞，他的希伯来人会知道他是神所差派来的一个器皿，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这样子一个体会，所以摩西就逃亡了。那么因此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想到摩西这一个人，其实神在他身上是有一个命定的。最近我们灵粮特会要讲到扩张境界，活出命定。其实摩西在他身上是有命定的，是有神的托付，有神的使命的。但是当摩西自己觉得他能做什么的时候，神就不用他。你知道他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在血气里面把一个人打死了，所以他在过一个逃亡的日子。但是他逃到旷野里面去，我们都晓得摩西在旷野里面一共逃亡多少年呢？40年。在摩西40年里面，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段日子。这一段精彩的日子，为什么我要说精彩呢？因为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什么时候可以赶快离开旷野。我常常觉得旷野是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不会期待我一天到晚要离开旷野，因为我知道在旷野中间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要遇见神，哈利路亚。你知道摩西在旷野遇见神，保罗在他以为他可以被神所使用的时候，他没有被神所使用。虽然神在他身上有命定，大马色的路上有这个大光照着他，而且神给他的托付跟使命都是说我要使用你，而且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保罗在第一个10年，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做逃亡的生活啊！10年之后，还是巴拿巴去把他带出来，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也是，当他自己觉得他可以为神做什么时候，神没有使用他。40年之后，在旷野里面，神就让他与神相遇。阿们。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在荆棘里面活。神向他显现，神呼召他，神拣选他。那么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说我要把一个托付给一个使命给你，你要带领我的百姓离开那一个压迫的地方，离开那一个 埃及人的地方，要带他们到应许之地。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在荆棘火焰中间，他被神来预见，他被神来呼召，他被神来拣选。在诗篇106篇23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若非有神所拣选的摩西，若非有神所拣选的摩西。所以神是一个在被神所拣选的，在神的火焰当中，在旷野的地方，他遇见神，被神所拣选。那么当摩西被神所拣选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要他做的是什么？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愿意在神面前成为他的朋友，要有一个与神面对面经历的时候，神也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阿们。人非圣洁，就没有人可以怎么样呢？没有人可以见神。所以神要我们圣洁，可以把我们脚上的鞋脱下来。神就向摩西来显明他的心意，也启示他的名字。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二个40年，摩西在旷野里面遇见神以后，神就把他带出来，要他来完成上帝的使命。但是在摩西整个过程里面，当他来要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中带出来，要进入到神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摩西的生命里面，其实神拣选他，神要拣选摩西，不但做一个领袖，做一个带领的人，我们更看见神所拣选的摩西，神是要他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代求者，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能够为着神的子民来祷告的人。你知道摩西这一生当中，摩西身上有好几个身份。摩西被神称为是祭司，他是被神所拣选的祭司。我们看见摩西在他身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是先知。所以摩西呢，他口里面所说的话就代表了神所说的话。圣经上也讲到，神说摩西是我的仆人，摩西是我的仆人。那么当然摩西也是一个面对面与神相遇好像朋友的一个人，但是圣经上没有讲摩西是我的朋友，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但圣经上说摩西是我面对面的。哈利路亚，摩西是神所面对面的。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百姓，摩西有四次在圣经上特别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个代求者，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就想到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神所盼望的就是能够尊他为独一的真神。但是以色列人呢，在百姓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上山，上山神要把十诫颁发给他。那么摩西上山的时候，一上去就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来，所以底下的百姓就不知道摩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跟亚伦说，哎呦，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么亚伦一听，他说那这样好了，把你们的什么珠宝啊、珍珠啊、所有的金器啊都拿来。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在那里拜金牛犊。这件事情怎么样惹神愤怒？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祭邪的神，我们神不愿意我们拜偶像，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铸造偶像来敬拜。所以呢，当时的神就在那里发怒。好，那么我们就想到当神在那里发怒的时候，摩西在那里做一件什么事情？摩西看见神的怒气在他们当中，甚至于在那个怒气当中已经有许多人都已经死亡了，摩西心里就着急。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第32章，我们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如果没有圣经你听我讲也可以。在出埃及记第32章的时候，神看见百姓犯了罪，得罪神，所以神要在他们中间要来刑罚他们。但是摩西看见这样子状况的时候，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哎呀，这些的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你看摩西在那一个 状况里面，摩西真的就像我们刚才早上前一堂讲的，摩西是一个愿意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的人，他就在那里为这些百姓来祷告，他就为这些百姓站在他们的位分上面跟神说，求你来赦免他们的罪，好，如果你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呢，你就把我的名字除掉好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一个代求里面，他是一个愿意让自己牺牲的人，他愿意让自己的老我自己能够在神面前死去的一个人，这是一个代求者，他愿意放下他自己，宁可把我的名字涂掉，但是神啊，求你爱这些百姓，然后他提醒神，他说，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也看见摩西什么，他能够知道上帝的属性，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他知道神是有慈爱的，他跟神说，你是不轻易发怒的，求你纪念你的约，纪念你的约。你知道摩西这一个祷告，这一个代求，就触摸到上帝的心意，因为摩西认识上帝的属性是有怜悯的，是有恩典的，是不轻易发怒的，阿们。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为一些人来祷告，为一些拜偶像的人来祷告，为一些不能够认识神的人来祷告，为一些在偶像里面犯罪得罪神的人来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什么？抓住认识上帝的属性，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但是他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需要什么？有人愿意站在那个位分上，为这些人来祷告，求神的赦免，能够怜悯，能够临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在发脾气耶，神在发脾气，摩西在那里很 calm。 好，你知道很多时候是不是叫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可是摩西这个时候当他懂得向自己死的时候，他就很 calm， 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好像在那里摩西就跟神说 calm down， calm down， 好，叫神你息了你的怒气，跟神说 come， come down， come down。 那我们感谢主，当摩西在那里很跟神呼求的时候， come down，神就来到他们的当中，神的怜悯就在他们当中向他们来发动。弟兄姊妹，真的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我要跟你说，做一个代求者是一个愿意向自己死的人，向自己死的人。在前两个礼拜在Sunday School 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我真的觉得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想要觉得我自己很棒的时候，神就不用我们。如果当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常常是被神所要使用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为别人代求的时候，今天我能够站在一个位分上为一些人来祷告，为一些要面向死亡的人来祷告，不是因为我比他好，是什么？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我们要学习向自己的老我，向自己的意识，向自己的血气，向自己的才干能力来死，然后让神的生命可以活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看见摩西在那里，他就在百姓造金牛犊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就在为这些百姓在神的面前俯伏禁食祷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祷告多久？四十昼夜。这是摩西在神的面前，他放下他的自己，愿意为这些人来祷告。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其实圣经上讲到摩西，大概是我们在圣经上除了耶稣以外看过一个人最多禁食祷告的，就是摩西了。他多次在神面前一禁食都是多少天呢？40天。好多次都提到摩西40天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我们也看到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派了两个探子去，在这两个探子派了12个探子去，10个探子都说什么呢？10个探子都说，迦南人那个亚纳族人太高大了，我们不能够得胜。那么只有2个，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必能得胜，但是这些百姓呢，没有选择听加勒跟约书亚的话，他们选择听另外10个探子的话语。那么因此呢，神的愤怒又再一次在他们的当中，所以神又在愤怒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当时的摩西，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这样子时候，摩西又来到神的面前，俯伏跪在地上，多少时候祷告？40昼夜的祷告。在那一次祷告的时候，摩西再一次跟神说，求你纪念你的约，纪念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知道摩西就是在神的面前，他能够面对面的与神相遇，他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了解上帝的属性，他知道神的是施恩怜悯的神，他也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阿们。所以常常提醒神，求你纪念你的约。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代求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跟神说，求你纪念什么？求你纪念你的约，求你纪念你的约。我们求神纪念他的约，在神的面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你知道摩西在40昼夜，他不是40天，他40天不是分了40年来做40天的祷告，他是什么？ continue 持续的40天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盼望能够做一个代求者，做祷告的时候，你真的，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是连续性的祷告。那么当然神不会要我们一辈子每天都进食祷告，那你就不能存活了。那么我们看见神有一段时间的，如果在这一段时间神愿意我们呼召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与他配合。那我就想我们在这21天一直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从现在，我们就在21天里面，我们有各个牧区，有各个小组，我们能够 continue 的来祷告。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牧区是有一个礼拜的，你就在这一个礼拜 every day 都来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最好学习的机会。那么所以摩西又在这个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也俯伏在地上跟神来呼求，跟神来祷告，求神来纪念他的约。第三个，摩西的代求在圣经上，就今天早上我特别提到，当可拉党在那里叛逆的时候，摩西愿意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告诉亚伦，你去坛上取火。你知道坛上取火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来祷告。当你在坛上取火来祷告的时候，你真的是看到神的怜悯就发动。因此圣经上说，若非有神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站在破口当中，使神的愤怒可以转消，恐怕神早就灭绝这些以色列人了。因此摩西的代求是站在破口的，摩西的代求是站在当中的，是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的。你知道做一个代求者可以使神的愤怒都转消，你说这是不是很棒的事情？可以使神的愤怒来转消，哈利路亚！神拣选这一个摩西，让他起来祷告。所以在这卡拉党叛变的时候，看见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我们也看见在摩西在祷告的时候，还有一次以色列人在征战当中，他们要跟亚玛利人来征战。那么因此在这一个征战的时候呢，要跟亚玛利人来征战，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摩西就怎么样上山去怎么样上山去祷告，举手在神的面前祷告。那请问祷告会不会手酸呐？我们来找两个人做一下示范啊。哎，这个弟兄啊，上来一下哈。那个弟兄上来一下哈。再找一个弟兄，那个 Nike 上来一下哈。三个人啊，来那个有没有大字本的圣经啊？有没有大字本的圣经？哦，太好太好，来来来，拿过来哈。那我搬一张椅子来哈。这边看得到吗？录影机，好好。好，那我们来这里哈，我看看那个你看起来很像摩西的样子。好，那来来来，你们两个来哈。好，那我们再来一位弟兄哈，我再来找一个，哎，那个谁，汤米来。 哎，好，那我们我们今天来表演一下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这一个人呢，就当做摩西哈，当做摩西，他要上山去祷告。那么好，你最年轻哈，那你就当约书亚哈，你当约书亚哈。好，你们两个，你们一个做你比较像亚伦的样子，哈哈哈哈，你来做护耳哈。好，你知道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摩西以色列的百姓在征战当中，摩西是一个领袖，他是要上山去祷告。圣经上说，当摩西上山祷告的时候，谁在那里征战呢？约书亚。约书亚带领百姓在那边征战。那好，那上山祷告，跪着好了，好不好？好，跪着上山祷告。那上山祷告什么？举手祷告。好，那么举手祷告，那举手祷告的时候，他只要什么时候手举起来祷告，谁就要得胜呢？约书亚跟百姓们就能得胜。好，但是他一手放下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失败了哈。那么所以呢，摩西就在山上就举手祷告。好，那弟兄姊妹，我还要跟你说哈，我们不但是你举着哈，不要动哈。我们在举手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哈，圣经上告诉摩西，在圣经上也代表了一个什么啊？律法的代表，对不对？哈，为什么？律法的代表呢，因为神把神的诫命、神的话语给摩西，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上山祷告的时候，他必然有谁的话语呢？神的话语。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hold 住神的应许，抓住上帝的话语来祷告。所以神摩西可以每一次在代求的时候，他都求神来什么？纪念你的约，纪念你的约，纪念你的话语。好，所以我的弟这个摩西他就在那里就跟神不住的来祷告，不住的来祷告。所以这边怎么怎么一直怎么样，一直得胜，哈利路亚。哇，一直得胜。那我们感谢主。其实我们今天想到，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在代求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摩西在那里做代求的时候，他是为谁来代求呢？在征战当中，为着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百姓来在那里做代求。所以他的祷告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是小组长，你今天是区牧，你的祷告重不重要？因为你不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失败了。同样，如果我们教会的牧者不祷告，你们就怎么样？哎呀，你们就会失败。好，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的来祷告，我们来祷告。那你说我在家庭怎么家里面怎么办呢？在家庭里面，请问在家庭里面谁需要起来祷告啊？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最重要是谁呀？那个做父亲的需要起来祷告。我昨天在一个小组说神说我劝男人无愤怒，能够怎么样呢？劝男人能够无愤怒，无争论。那个争论的意思是没有疑惑。好，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我昨天跟他们说，如果你不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你在家庭里面你不举手来祷告的时候，哎呀，家里面争吵啊，愤怒的时候，你就变成举手打人了哈。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能够举手来祷告。你看哈，当我们举手祷告，你就看见，哎，这累不累啊？
不累不累。
不累。真的不累啊？你哪里不累啊？还会。会怎么样？会累的，对不对？所以必须要什么呢？亚伦护耳来拖着他一起的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做代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哎呀，我好辛苦啊，我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你知道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什么呀？有 partner， 我们需要有同伴。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我们在一个小组，我们在一个牧区里面，我们需要有 partner。所以最近我们教会今年在做 JPJ 好。我们需要祷告，需要有 partner。你知道这也是上帝的心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带了几个门徒去跟他一起祷告啊？ 三个跟他一起祷告。所以主耶稣怎么样，也邀请人跟他一起的来祷告，一起的做征战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摩西祷告的时候，他需要谁呢？亚伦，他需要户珥在旁边能够拖着他，以至于约书亚可以得胜，带领百姓可以得胜。阿们。你要不要得胜？要得胜，哈哈哈哈，要得胜。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做领袖的人，起来祷告，你需要有两个同工跟你一起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征战，能够得胜。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的圣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与亚玛利人带领百姓在征战的时候，他上山举手祷告，他有扶持。当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经历到耶和华尼西，神是使我们征战得胜的神。哈利路亚。所以在我们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拿到这本手册的时候，你们注意看，在这个背页的地方，手册的背页里面，我们就每一个牧区有这个禁食祷告的这个 schedule 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昨天早上我们在晴雨金香炉在祷告的时候那虽然我们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很奇妙哦。你知道我们教会一共有几个牧区啊？你们的那个 Bible 不是教会的那个 trivia 一定都不对我们教会一共有19个牧区19个牧区，我们把19个牗区分为7个区块，在21天这个禁食祷告里面来分配那来祷告。好感恩哦。我们昨天在那个晴雨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区块都有代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为每一个牧区来祷告，我们就求神在每一个牧区兴起我们祷告的团队。哈利路亚。昨天早上跟我一起在祷告室祷告，我们都好欢喜，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好像一个代表，我们代表我们整个的牧区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要起来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摩西是一个与神面对面的祷告者。那么摩西在祷告里面，我们刚才提到，那么一个代求者，当你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做一个代求者，不是一个要骄傲的人，是一个要向什么？向自己死的人。做一个代求者是需要有一些代求者的character， 一些代求者的品格。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愿意向自己死，所以他说：“主啊，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要不然我宁可我的名字除去。”我们有谁愿意做这样子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祷告的时候都是我me 我们都是我啊。那个有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说，哎呀主啊，那我为他祷告，那仇敌攻击我怎么办？所以我们想到的都是自己。上次我们在做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也讲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要为别人祷告，就很怕人家的鬼到我们身上来，又怕别人的疾病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想来想去还是什么 me， 还是想来想去还是我。好，那么但是今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代求者，我有没有像摩西一样，我愿不愿意跟神说主我没关系，好，可是求你来拯救他们。这是摩西在神面前一个愿意向自己死的一个 character。 第二个，圣经上讲到神自己跟自己说，好，他说摩西是在我这一个以色列全家敬忠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是一个敬忠的人。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想到祷告的时候，其实祷告是一个隐藏的工作，祷告不是一个看的好像看得见，但是祷告虽然是隐藏的工作，可是所发出来的能力是爆炸性的能力。阿们。我们看见我记得那个 Rahim Bunkey 就是在非洲很出名的布道家，你知道他每一次去一个地方 要在那里开一个布道会的时候，他先派谁去呢？他先派祷告的同工去，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城市里面，好，一整个月的在那里做祷告的工作。其实这些祷告人，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的祷告，你看见每一次 Rahim Bunkey 在那里布道会的时候，一个晚上可以有10万人 20万的人这样子来信主。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做一个祷告是一个好像是隐藏的工作，所以忠不忠心只有神跟你自己知道，人不知道，可是神跟你知道。所以神愿意我们，我们看见神说摩西是在我全家敬忠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代求者，我们需要有忠心。那么在这21天里面，如果你已经 sign up 要在哪一天祷告，我求神帮助你，让你可以忠心的就在这个时候祷告，就在那一餐饭祷告，就在那一天里面来祷告，忠心在神的面前。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那么因此当摩西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自己对为摩西做见证，他说我的仆人当中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众人，摩西极其谦和。所以弟兄姊妹，我特别要讲，今天我们做一个 intercessor， 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谦和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你知道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尤其现在我看到我真的要讲，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人都说我是 intercessor， 我是代求者。你知道代求者要特别的谦卑，也要特别的谦和，因为代求者就像摩西一样，你会有什么？你可能会有神给你一些先知性的话语，比方摩西，神说他是，神说摩西是他的口是代表神来说话，所以我们看见做一个代求者，你很可能会有先知性的话语可以会临到你，但是有先知性的话语临到你，你也要顺服在哪里呢？顺服在属灵的权柄跟遮盖底下。因此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今天要特别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说，我的先生是主任牧师，是 leader， 我是师母，可是我也是什么？我是一个代求者。我永远不能够让我的祷告去主导我的先生，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能用我们弟兄姊妹的代求，不能去控制一个牧者，去控制你属灵的领袖，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谦卑。今天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往前走的方向，神的使命跟托付，神都是放在那个教会的 leader 身上，就好像放在摩西的身上一样。我们再会祷告的人，我们不能够去控制领袖的团队。阿们。我这一定要讲，因为我看到现在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先知都觉得他说哎，我是先知代求的人，先知代求人很容易有骄傲，因为我觉得我有从神来的话语。但弟兄姊妹，摩西在神的面前极其谦和，哈利路亚，极其的谦卑。这一点我一定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说，其实在很多的教会，或者是说在神的工作里面，从使徒行传里面你就看见保罗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但是保罗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保罗自己也有上帝的话语，但他祷告是什么？是一个团体的，是一个这怎么讲？团队的一个恩膏在那里。他们中间有先知，有教师，有什么？有传福音的人，有保罗是一个使徒有什么？他们在一起的祷告里面，明白神的意思，一起去走向前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注意这一点，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谦和。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些从神来那里来的感动，我们可以跟牧者讲，我们可以跟领袖来讲，可以跟他们来分享。但是如果他们的心里的想法跟你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我们要顺服。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到现在我都还在学这个功课。那么常常在祷告里面，有时候我会跟牧师分享一下祷告里面的心得，但是如果他不同意，我还是要 follow 他的哦。我不能说你看你都没有神的话语，不能这样子讲。我们要什么？要顺服，要 follow 神的 leader。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 他、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祷告聚会里面，那么他祷告聚会结束的时候呢，他说神有话给他，那个时候我也不太了解哈，那他说神有话给他，那个时候我们刚好有 五个人要去出去做短宣，他就说、神有话给他，他要来为我们五个人祷告哈，那我们就说哦，那有人为我们祷告蛮好的哈，他就来为我们祷告，就为我们祷告说叫我们每个人都要跪在地上。他说他有神要为有神的话给他，那我们五个人就很乖哦，我们都跪在地上，他就为我们按手祷告。后来我回家想想，好像这不太对哈。后来这个姐妹就说，她说她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开放一点，主日崇拜的时候，让她可以在讲台上面哈来讲一下她从神那里的领受神的话语。哦，我就发现这样子是什么？这样子就开始会出问题。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讲耶洗别哈，你知道耶洗别的灵？你知道耶洗别的灵是什么？其实耶洗别不只是妇女而已，耶洗别的灵是一个控制的灵。好，那我们不能够在祷告里面，来控制。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是觉得我可以控制一个教会、控制一个团体、控制一个小组的时候，那你要小心，你身上可能有耶洗别的灵。好，因此我们看见我们在代求的里面，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让仇敌有机会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有那个耶洗别的灵。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代求者的 character 一个品格里面，第一个我们看见要学习向自己死，向我自己的意念、向我的意思来死。我们需要忠心，我们需要谦和在神的面前。第四方面，我们从诗篇十五篇来看到，诗篇十五篇，我们一起翻到圣经诗篇第十五篇。诗篇十五篇的时候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上面的话语。诗篇十五篇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好，换句话说，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来到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就是神的殿。好，我们来到他的圣山，这也是表示什么？神同在的地方，圣殿圣山。好，就是哪一些人呢？就是行为正直。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character 里面做一个代求者，我们来呼求，我们来祷告，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行为正直。阿们。需要行为正直，要有一个正直公义的心。那么诗篇十五篇说要行为正直，还要什么？做事公义。好，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还有十五篇 第三节说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换句话说，我们做一个代求者，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阿们。我们要我们的口要受管理，我们的口里面不能够随便的说不诚实的话，说谎言，甚至于我们的舌头不能够毁谤，不能够恶待别人。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阿们。你知道，在一个教会里面，在我们侍奉里面，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口一定要被洁净。阿们。所以我们所说出来的话能够讨神的喜悦，也能够来建立造就人。所以我们的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那个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襟垂盖圣殿。当他看见神的荣耀，与看见那个与神好像面对面那样子一个经历的时候，以赛亚在那里说，神啊，求你什么赦免我，因为我是怎么样嘴唇不洁的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求你用你的炭火来沾我的舌，好让我能够得洁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愿意做一个代求者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的口里被管制。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口只说神要我们的说的话语，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的口是被神所用，不说自己的话语，也不说那一些让人失望让人跌倒的话语。阿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口可以被管制。那么一个代求者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敬畏神。凡事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我的神为乐。我们在 做一个代求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代求者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不贪财。好，不贪财。你知道今天我们在祷告里面，好，我们不留心不小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上神很不喜悦的是什么？就是贪财。我们服侍主不能够贪财。好，那特别我们在祷告里面不要贪财。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就知道有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就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就说，如果我为你祷告，就你就要奉献多少钱。好，我为什么人祷告就奉献多少钱。你大家有没有听到牧师前一阵子去那个中亚地方去服侍的时候，他说在有一个教会里面，好，那墙壁上列了一张 list， 那张 list 上面说什么样状况的情形为你祷告要付多少钱，多少多少，到最后一个是 free 的，就是认罪祷告是 free。 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基本上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不是贪财，我们不是敛财，我们在祷告里面是什么？是神给我们有这个心可以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为着钱的缘故。那神不喜欢我们有贪恋钱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代求者的品格。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当你在思想的时候，你这些品格有哪一些是我们还需要被修正的，就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呢，当摩西当诗篇里面讲到这一些祷告的人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他们能够与神面对面的呼求，他们里面是被神洁净的，里面是被神所悦纳的时候，你又看见摩西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的脸上就怎么样呢？他的脸上就发光。今天我们做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一些神所在我们身上的品格的时候，你的脸上也会怎么样？你的脸上应该会发光。做一个祷告人，你的脸上应该会发光的，不是这个电光照的，是我们真的是什么？是脸上可以发光。所以当摩西在那里他脸上发光的时候非常的奇妙。摩西在山上与神面对面，他脸上发光，他下山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些百姓看见摩西就会怎么样呢？会害怕，会害怕。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跟神很亲近的人，你靠近他你也蛮害怕的，因为你觉得他都看透你了。那么但是一个真的与神亲近人，他脸上发光的时候，怎么全是神的荣光，连仇敌魔鬼都害怕。阿们。所以你在祷告里面，你有神的荣光的时候，连恶者都会害怕，哈利路亚，不敢靠近你的。你知道我们脸上有神的荣光，反映神荣光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上帝光的时候，圣经上说神的光在我们的前头，神的光也在我们什么地方啊？以赛亚书讲到神也在，光也在我们的后面做我们的后盾。所以你的前面有光，后面有光，脸上发光，全人发光，魔鬼敢靠近你吗？魔鬼也不敢靠近你。所以我们感谢主，一个面对面与神有见面的人，是一个有荣光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反映出来上帝的荣光。你知道一个人有光的时候，在你周围的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看见你身上有荣光，他看见你里面有不同，有那种的喜乐跟平安，那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会吸引很多人想要来问问你看，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喜乐，你为什么好像有这么多的荣光，你为什么胆子这么大你为什么好像碰到难处的时候你都不害怕，有很多人会来问你，那你就是成为一个神荣美的见证。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一堂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面对面的代求者，神在我们身上要让我们有一些品格，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我们站起来唱一首诗歌，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名字稍微想不想一下，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君尊的祭司，你已被拣选，对对对， 弟兄姊妹，我真是愿意在这里祝福你是一个面对面与神相遇的人，在你的脸上有荣光。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神在我们身上的拣选，愿意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有神的荣光可以显出来。
你已被拣选，属于上帝，你是君尊神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在主面前
神的灵，神的光要来光照我们，他要在我们里面做炼净的工作，好让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荆棘里面与神相遇的时候，神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要脱下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被神来炼净，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可以面对面与向他相遇，反映神的荣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愿意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已经在你的里面，因为你身上有神的荣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说我是被神所拣选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
我已被拣选，属于上帝，我是君尊神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在主面前
神的荣美，你相信吗？这是人言语没有办法来说明的，可是我们在主的里面，神既然拣选我们，他就有他的荣耀要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是有神荣美记号的君尊的祭司。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君尊的祭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显扬你的荣耀，显扬你的荣光。哈利路亚！主，我求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面对面与你相遇的人。主，好让我们与你相遇，我们被你炼净，我们脸上有你的荣光显出来。主，我们赞美你。主，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没有别人可以代替的。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哦，主，不只是一个被你所拣选的君尊祭司，我们有一群被你所拣选的君尊祭司。主，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在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一群圣洁的子民。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这一次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找一个伴，你要对着他唱，而且你要看着他来唱。你知道我们要看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哎，还是在台上做示范吧。你要看着他唱，你已被拣选，属于上帝，你是君尊神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在主面前，我已看见。唱哈利路亚，来，
你已被拣选，属于上帝，你是君尊神的祭司，尊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属神在主面前，我已看见。
被你拣选成为那君尊的祭司，主，我谢谢你，因为你何等的乐意让你的荣光显在我们的脸上，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就让我们不要放弃每一天来与你相遇。主，让我们成为一个面对面与你相遇的人。主，给我们这样子的勇气，给我们不灰心的心，给我们有恒心
要来与你相遇，面对面见到你的荣光，也能够让你的荣光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散发出去。谢谢主，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奔雅各神的殿呢？就是那些行为正直，哦主啊，行事有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主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让我们做一个面对面的与你相遇的代求者。主，让我们不为自己活，我们为你而活。哈利路亚，主给我们那一颗极其谦卑在你面前的心，让我们愿意成为你的朋友，也成为你的仆人。主，让我们不高抬自己，但我们愿意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天上，如同成就在地上。主，我向你求，在这个教会兴起更多谦卑的人，谦卑的人，谦卑服侍你，谦卑服侍人，能够爱你爱神的仆人，能够爱你爱人的朋友。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何等荣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那我们现在中午有吃饭的时间，好，现在12:45，所以我们1:45再回来，那我们再